今日有我哋本堂嘅传道人报受惠去传讲神嘅信息。咁讲题系重建耶路撒冷城墙。
弟兄姊妹早晨。啊，应该系午安啦，啱啱系啦，我哋咧一齐嚟低头祷告先。亲爱主，求你亲自掌管以下嘅时间，将我哋隐藏喺你十字架背后，求你个灵都充满我哋，指导我哋，让我哋明白你嘅心意。祷告奉主名求，阿门。曾经睇过一本书，叫做《他曾改变世界》，是有第一、第二集的。这本书呢，记载了一个这样的见证。在菲律宾的南部，有一个基督徒，最后叫星星，大星星的星星。他是远东广播公司一个的无线电工程师来的。在某日，星星呢，目睹这个过程。有一个回教慈善分子，揸着电单车，冲入这个的远东广播公司的大楼里面，啊，直去到这个广播室的当中，枪杀了呢正是负责电台运作的工程师和一个进行广播的牧师。星星见到这个情况，他那时就没事，但之后他就开始很害怕了。这班回教的慈善分子会不会再来的？其实是有机会的，确跟着也要死过一次。星星就开始想，究竟我咪要继续喺呢个咁危险嘅地方里面侍奉神呢？心里面好多嘅挣扎。最后经过祷告安静之后，星星都决定返去呢个远东广播公司嘅工作。著名嘅作家海明威咁样讲过，佢话勇气系经过祷告嘅恐惧，勇气系经过祷告嘅恐惧。换句话嚟讲呢，当我哋将恐惧摆喺祈祷嘅当中，神可能就会改变我们的生命，将我们的恐惧变成勇气，来做出一些勇气的行动。星星呢，他愿意为了他信仰缘故而冒险，我们会不会这样做呢？他愿意冒险的来跟随主耶稣。其实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都要经历大大小小不同的属灵的征战。究竟我们怎样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从尼希米身上学习怎样重建我们个人或者这个群体的属灵的城墙，防备黑暗的势力攻击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在尼希米记第二章已经提到，当尼希米回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敌人因为见到他要重建的城墙就很生气。在二章第十节讲到，参巴拉和围路的亚门人多比亚听见有人来为这个以色列求好处，就甚恼怒，很生气。那里为什么不生气？这班以色列人要重建城墙呢？其实是一些的利益关系。在第三章讲到施工计划公布之后，回归的犹太人都同心这里建造这个城墙。到第四章，敌人就表达强烈的反对，开始实践这个实质的对抗。不过另一方面，尼希米却采取各种的防御措施，组织这班犹太人一面有工作，一面又拿兵器来到修造城墙，并都仰望上帝的大能，相信上帝必定会为他们来征战。所以今天让我们一起看看尼希米所做过什么事，一起学习。首先是第一至六节，尼希米首先面对的是敌人的冷嘲热讽。在第一节那里讲到，参巴拉见到重建城墙工程很有可能成功，因犹大人都挺团结，他大大的怒恨。同时敌人的圈子不断地扩大，他们有什么人呢？其实东面呢有这个多比亚为代表的亚门人，西面呢有亚实特人，北面有撒玛利亚人，南面都有亚拉伯人。其实呢，他们四面受到人的围攻的。为什么这班人会阻止犹太人重建城墙呢？很明显这班人就预计得到，如果犹太人重建城墙的时候，就削弱了他们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尤其是最近犹大那边的撒玛利亚人，也都是参巴拉所领导的，更加在耶路撒冷以北的35里。所以呢，如果越接近这个犹大，他们所丧失的影响力就会越多了。但由于尼希米的工程呢得到波斯王的准许，所以参巴拉这班人呢他都不敢正面跟他们对抗，就用一些冷嘲热讽威胁的方式来阻碍犹大人重建这个耶路撒冷城墙，要使犹大人灰心丧志。敌人的第一招是冷嘲热讽。 因为这种做法未必需要纠缠一些事实，未必是真实的事实，那些未必需要很有见识，只需要不断讲些东西去刺激这帮犹大人。我看看参巴拉这帮敌人讲了什么，笑他们。在第二节那里，参巴拉就笑那帮犹大人话了，他说这些软弱的犹大人作什么呢？以保护自己吗？当我们想巩固自己，或者想巩固这个群体的属灵生命的时候，有时候我们都会被人质疑，究竟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参巴拉藐视尼希米这帮人建造城墙，笑他们，你根本没有这么大能力去建造的。企图呢分裂民心，削弱犹大人重建城墙的决心。继续了，参巴拉又继续说，是不是献祭啊？参巴拉笑这帮犹大人想用献祭来讨好上帝，但是上帝那时呢其实没有即时施行神迹，以致他们无需付代价来建造这个的城墙。参巴拉再笑了，他是不是要一日成功啊？是笑他们希望短时间完成，其实未必得的，质疑他们的工作效率，泼这个犹大人的冷水。最后他再笑他，说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意思就是说呢，他所用的犹大人所用的建筑材料，这个石灰岩呢已经经过大火的焚烧，质素已经是降低了，不是那么稳固的了。不单止这样，参巴拉的盟友在这个时候都加入这个骂战，笑这帮犹大人，他所建的城墙呢就算狐狸上去都会冧啊，惶恐呢有敌军的进攻咩咁样。其实犹大的人所用的是一种心理战，他好想犹大人灰心丧志，放弃重建城墙的计划。曾经有个揾个牧者讲过个心理战的例子，是真实的战场的里面的。在一场战争的当中，就是德国就快要攻陷挪威的时候，那个前一晚德国呢在驻挪威的大使馆设一个晚宴，邀请一班的挪威的军政和商业人士呢在当中呢来赴宴。晚宴完了之后呢，德国呢就是播放个轰炸华沙的片段，好血腥，尸横遍野，那班挪威政要都好害怕。就在这个时候呢，德国公使站出来了，他就跟这班挪威政要说，他说避免战争你们都要投降啦，如果不是你就会好像荧幕上那样血流成河的了。在第二日，德军的军舰真的驶入挪威的港口，因为挪威的政要在前一晚看了一段那么恐怖轰炸华沙的片段，他们都惊魂未定，结果呢霎时之间不敢反抗，就容让这班德军进入了挪威这个地方，很快速就攻陷他们的首都了。德军在这里不需要一兵一卒，他不需要真的去打仗，就已经赢了这一场的战争，这个就是心理战的威胁。戴文豪雨果曾经说，任何强大的军队都抵不住一些思想的力量，任何强大的军队都抵不住一些思想的力量。心理战就用这些宣传的攻势，这些是战略，令敌人的意志来摇动，离间敌人的团队，削弱敌人的战斗力，这些所谓的用兵之道，攻心为上。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被一些黑暗的势力的心理战而吓怕我们？面对这些心理战，我们又可以从尼希米身上学到些什么呢？尼希米在第四和第五节讲到，他向上帝祷告。当尼希米遇到参巴拉和多比亚这些人恶意挑衅的时候，他以祷告了个回应。他祈了些什么呢？祷告的内容提到他自己所遭遇的困境，敌人的逼迫，祈求上帝为犹大人伸冤，做个公义的审判。他都因为知道上帝曾经多次藉着先知应许他们一定会回去他们的流奶与蜜之地，所以呢相信那个上帝一定会继续帮助他们的。而凡是呢阻止上帝建造城墙的人，也都是抵挡上帝的敌人。林肯总统在南北越战争的期间，曾经呢向国民发表一个重要的演说，他演说里面宣布扎定了1863年4月30日作为一个全国禁食的祷告日，要人民呢在上帝面前自卑禁食和祷告。弟兄姊妹， 我哋喺过去嘅时候会唔会成日都依靠住自己去行事呢？有冇忽略咗依靠上帝呢？可能我哋可能少少依靠上帝，多多依靠自己，会唔会系咁样呢？如果咁样嘅话，我哋喺上帝面前要认罪，求上帝嘅宽恕同埋怜悯啊！但系我哋又点样喺白忙之中听到上帝嘅声音呢？点听嘅呢？有一个古仔系咁嘅，有一个农夫个马房里边嚟到打扫，打扫完毕佢就翻屋企啦。翻到佢就见到自己一只手表唔见咗，佢立即翻返马房嗰度揾，佢揾咗好耐都揾唔到，佢好失望啊！喺走出马房嘅时候，佢见到班细路仔喺度玩，所以佢就同嗰班细路仔讲啦：边个能够帮马房嗰度揾翻嗰只表，我就俾佢10嘅美金啦！嗰班细路仔好开心，立即冲入去同佢揾，可惜揾咗一段时间都仲未揾到嗰只手表，个农夫好失望。就喺呢个时候，有个细路仔仍然未放弃，坚持揾多一次。今次呢个细路仔入咗去冇几耐，就揾翻只表出嚟啦。个农夫觉得好惊奇，你估个细路仔点揾啊？嗱，佢问个细路仔：你点揾噶？个细路仔答佢：佢话我入咗马房之后，我咩都唔做，即系静静嘅坐喺地嗰度，慢慢我就听到滴答滴答嘅好细声，我顺住呢个声音去揾，咁咪揾到只表咯。弟兄姊妹，我哋有时都会咁噶，喺忙乱嘅世界里边，我未必听到上帝嘅声音噶。尼希米将上帝国度嘅问题交俾上帝，向上帝嚟呼求。尼希米所做嘅都可以成为我哋今日效法嘅榜样。我需要将我哋难处交俾上帝。有多时候，上帝对我嘅指引都喺安静之中，我哋先至能够一步一步咁揾到。除咗祷告之外，尼希米又用啲咩方法又回应一啲嘅冷嘲热讽呢？喺第六节，佢用专心嘅工作。喺呢度讲到重建城墙过程嘅里边，犹大人不断遇到若敌人嘅一啲嘅嘲笑同藐视，但系全体嘅建造者都置诸脑后，唔理呢啲啦。犹大人对参巴拉嘅回应就系专心致志嘅工作，修造呢个城墙。好快嘅，犹大人都将啲城墙连好。而高度亦都有一半咁多。弟兄姊妹，如果我哋希望建造我哋属灵嘅城墙，我哋嘅属灵生命想进一步有突破嘅时候，好时我哋都会听到唔少负面嘅声音，好似对我哋不利咁嘅。但我哋唔好让呢声音打倒我哋，我哋要继续同尼希米身上学习，要对信仰有坚持。跟住第二方面啦，喺第七到十四节，尼希米面对咩呢？今次他面对敌人的同谋的攻击，同谋的攻击。当犹大人的敌人见到冷嘲热讽，不能够吹灭犹大人重建城墙决心的时候，就采取一个武力的进攻了，吓他们了。今次用同一战术，包括招兵买马，扩阔他们的范围，同谋攻击，同埋威吓的手段，千方百计阻挠这个城墙的工程。在第七到第八节提到，犹大的敌人希望使犹大城有内乱，阻挠这个工作的进展。那尼希米又怎样来回应呢？看第九节，他怎样回应啊？他再以祷告来做一个回应，和设立这个防卫，派人昼夜来防备。曾经看过一个这样的故事，苏格兰南部有一个风光如画的地方，有好多羊呢聚集喺嗰度嘅，好开心㗎喎。山上有一个好好嘅牧羊人。啲羊四处咁行啦，但因为羊呢有时好猛㗎，就迷失方向，而家走咗落下面啲公路嗰度。汽车嘅声音呢令佢哋好驚，好似喇叭声呢更加吓驚佢哋，佢更加大乱四围咁走。而因为呢牧羊人同牧羊犬呢相距好远啊，而牧羊犬呢听唔到牧羊嘅声音，所以都唔知点算好。所以最后那些牧羊犬呢就唯有撇下那些混乱的羊，先回去牧羊人的面前，留心听牧羊人的声音。当知道要怎么做的时候，牧羊的犬就飞奔下去山下面找回那些羊，带回他们去牧羊人那里了。弟兄姊妹，我们有时都会这样的。在跟随主的路上面，我们可能都会被世界很多的滋扰，很多的骚扰而迷失方向， 就算我们想祈祷都听不到上帝的声音。尤其是当我们遇到一些敌人从四面八方来攻击我们属灵生命的时候，我就更加难听到主的声音。所以我们要安静时间回到主道先，有退休的时间，大家有吗？会有少少时间做这些事呢？我们要来到主耶稣面前，好细心地听他讲嘢，同他引导我们每日行在他的心意的当中。如果我们希望听到主的声音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先要降低一熟悉的声音，不要打扰住我们。在第十到十二节啊，当工程浩大啊，那班工人呢开始累了，身心疲倦了，你起码又遇到另一些挑战。有大人那里挂了，各灰土尚多，干台的人气力已经衰败，所门不能建造城墙。他的工人觉得很累了，实在很辛苦了。在第十一节的时候，他们又遇到敌人开始散播突袭的消息，而住在边界的犹大人呢，加十次带来敌人准备突袭的报告。在第十二节那里，无论呢犹大人所观察到定是呢敌人散播一些报告，这等等的情况都是威吓紧班犹大人的。当时犹大人是不是真的受到突击的威胁呢？就长期被人打心理战呢？我们很难定断。但面对这些情况，你起码又怎么做呢？你是他你又会怎么做呢？你起码没有掉以轻心。他十三到十四节，你起码用以色列传统的方法，按照百姓的家族组成这个军事的队伍。他手上可以用的兵器有什么呢？长距离的就有弓和箭，有四百米那么多的射程。埋身战斗的有刀和枪。你起码作战的策略有两个目的。第一，是要让敌人知道百姓已经进入了一个备战的状态，随时可以对付前来进攻的敌人。而第二，是要让百姓自己知道其实他们有实力的，他们不用怕的，只要群策群力，他们的力量都是可以很大的。你起码除了动员这些百姓备战之外，他都经常留意着敌人的动态。他知道敌人密谋加紧破坏活动，就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来抵抗了。他动员的对象除了百姓，还有很多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他征战最大的力量、最大依靠是什么呢？十四节提到是什么？就是那位大而可畏的上帝。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起码提醒百姓，上帝才是他们最大的依靠。因为上帝就领他们列祖出埃及地那位的上帝，也应许了会将迦南地赐给他们的上帝。上帝昔日怎样与他同在，一起为他征战，今日都会一样的为他征战。你希望鼓励百姓的士气，他们要尽忠职守，一面很专心工作，另一面就加紧防卫，也都要仰望那位大而可畏的上帝为他们来征战。信主的人有上帝做我们的盾牌，成日都可以免受一些 不如意的一些的威胁。曾经见过一个这样的见证，一个真人真事的见证。那本书就提到1950年的3月1号晚上的7点半，正是美国一间教会一个诗班练习的时间。牧师、师母和个女之前的准备出门口了，但不知为什么个女只污糟件衫，所以就换个件衫，所以迟了回教会。另外有一个学生因为要解一条很难的一些几何问题，耽误了几分钟才出门口，就迟到回教会了。另外有一对的姊妹，她因为汽车没办法启动，不能及时回到教会，都有人迟到了。有位太太，她平时习惯早回来教会的，但她那晚因为要帮妈妈先做一些事，所以都迟来了。另一位的弟兄因为睡过龙，也都迟回教会。这些是不是巧合的呢？一个这么迟到的，原来其实是出于神奇妙的安排。因为当晚的7点25分教会因为气体泄漏而发生爆炸。当这班司班员一个个迟到回教会的时候，他明白其实上帝眷顾他们，保守他们。这班司班员从未试过一起迟到的，其实上帝做了他们的盾牌。弟兄姊妹，在真正的当中， 我哋有冇记得我哋依靠嘅系嗰位大而可畏嘅上帝？唔单止咁，你起码喺属灵真正嘅里边，佢都会继续提醒犹大人要时刻嘅警醒工作。喺第三点，15-23节，喺呢度犹大人嘅敌人知道尼希米嘅部队已经准备就水啦，随时与佢哋一战，所以敌人明白突袭嘅招数唔能够有凑效，所以唔值得冒险同犹大人嚟到系正面交锋，所以佢咧暂时咧就放弃呢个嘅战争，因为如果正面交锋，其实系同紧波斯王朝有一个嘅正面嘅冲突，只会自招麻烦嘅啫。所以敌人就唔再攻过嚟住啦。但尼希米将呢个挫败敌人嘅功劳归俾上帝。不过尼希米咧冇半点嘅松懈，佢继续吩咐佢仆人一半嚟到做嘢，一半咧嚟到系攞住枪、盾牌、弓，穿住铠甲。呢班嘅仆人可以系指散场手下一啲嘅护卫。呢啲人轮流嚟到值班，一半嚟到建城墙，一半嚟到做一个防卫嘅工作。而长官又做啲咩呢？长官呢就喺城墙工程嘅里面系负责统筹嘅工作，等呢百姓按部就班去建城墙。喺呢个时候，佢哋唔单止系做一个统筹嘅工作，要加紧呢个嘅防卫，而且成为百姓嘅后盾，有稳定民心嘅作用。建造城墙嘅人亦都一手做嘢，一手呢攞住佢嘅兵器。此外，仲有啲人系边个呢？是吹号角的人啊。他在哪里啊？他在尼希米的身边啊。角是指羊角，作为警报，作为传递消息的工具。当兵临城下的时候，吹角人在尼希米的身边，就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将警报的信号发放去不同的角落，招聚民众一起来到抗敌了。在19-20节，尼希米强调由于工程浩大，不论是平民或者受朝廷俸禄的官员或者是贵胄，他都要听从命令，当角声在哪里响起，敌人来到了，我们就要一起去，一同抗敌。尼希米也都鼓励百姓，神必定会为他们来征战。而最后在21-23节，经文再次提到尼希米的仆人和修建城墙的人其实都是不分彼此的，有建造这个城墙，而尼希米自己亦都以身作则，日夜戒备。佢同嘅兄弟、仆人、护卫都穿住咧工作服嚟瞓觉，随时咧系迎战有突发事情。即使出外打水，亦都带住个兵器。今日当我哋面对一啲属灵嘅战争嘅时候，我哋可以攞住咩嘅兵器呢？喺以弗所书6章有提到，要攞住神所赐嘅全副军装。好在无能的只能够抵挡仇敌。这个军装包括什么呢？包括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在滕勤辉牧师所写的一本书《从以弗所书中学习在圣灵中长进》提到，如果希望圣灵将静态的道变成动态的道，我们是有5个步骤的。哪5个步骤呢？第一是拔剑，即将圣经放在心的里面。第二是每日的练习宝剑，每日都要练的。第三就是求圣灵帮助我们明白圣经的精义，但精义在哪里呢？秘诀在哪里呢？第四就是熟练全套的剑法，要全套都熟练的。而第五步就是将神的话语呈现在我们的心里面，随时应用出来的，随时拿出来应用的。另外，宣道会有位的著名神学家陶雪博士，在他一本著作《圣灵的大能》，他提醒我们，他说其实我们没需要特别乞求圣灵有降临，因为只要单单荣耀基督，圣灵就会降临在我们那里的了。为什么他这么说呢？他说在《使徒行传》第2章的经文里面提到一个经常被人忽视的概念，就主耶稣哪里高举彼得荣耀，那里就有圣灵的降临了。首先，他图书博士提到在约翰福音第7章38-39节，约翰福音7章38-39节，耶稣曾经讲过这一段的说话。耶稣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 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那时圣灵未到，因为耶稣还未得到荣耀。但图书博士在他本书里讲到，到了《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彼得有些讲到，然后在36节，彼得讲到一样东西，他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之前圣灵已经降临，跟着彼得有一篇很长的讲道，如图书说彼得这段的重点就是讲到最重要的是耶稣已经被上帝高举了。耶稣已经被上帝高举了。所以因为耶稣要得荣耀，圣灵就会降临的了。我们只要尽力的荣耀主，就可以被圣灵充满了。但究竟怎样圣灵可以在当中持久不变地充满着我们呢？图书博士继续在《圣灵的大能》这本书继续讲了。他说，只要我们能够停下所有的世务，安静下来，敬拜神，等候神就可以的了。我们要将人的一切不敬虔，随从肉体的私欲，和降低信仰要求，这种种的行为彻底的流清除，引人的灵魂对神产生一个敬畏的心，圣灵就会浇灌我们的生命。弟兄姊妹，尼希米藉着祷告和专心的工作，面对敌人冷嘲热讽，他藉着祷告和看守，面对敌人同谋的攻击，藉着站岗和备战，来面对更强烈的威吓。另外，面对着敌人可能再次出现的攻势，犹大人一面的工作，一面就拿着兵器来防守。所以就让我们今天一起从尼希米身上学习怎样重建我们的属灵生命，建造我们的属灵城墙，复兴我们的教会，让我们有一段安静的时间。
我们同唱回应诗歌《请坚固我》。
主赐福你，同埋大家可以互相握手祝福。
愿主耶稣基督因为天父上帝慈爱圣灵感动，上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远，阿门。